下一页，这是神的话。大卫的军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愿主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八年前，也就是我第一次安息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进修，有一天晚上我接到城区的一位弟兄从 Boston 打电话来说，牧师，我发生车祸了。那是因为他们城区的学生团契举行同工退休会，几辆车载着同工，然后去一个地方退休会，然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下雪，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打滑，撞上了护栏。车上呢有几个人，有的人受伤，有的人没有受伤。这位开车的弟兄没有受伤，但是那个撞车的经验却一直困扰着他。有时候他开车的时候会感觉那个画面又同时出现在他面前。那一直到最近，他还提到过过去的那一个经验。那我们都有过危急甚至濒临死亡的经验吗？有的时候是车祸，有的时候甚至是搭飞机遇到严重的乱流。我们会遇到枪击事件吗？刚才潘兰弟兄祷告 Virginia 几天前发生枪击事件也可能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带来的恐惧更大。我们也可能是曾经有孩子得疾病不知所措。当然更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是一时的危急关头，而是长期的挑战，或者是长期在工作压力底下，或者长期在家庭或人际的为困难当中，我们困倦，我们疲乏，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生不如死。不管是暂时的危机，或者是长期的危机，当我们在上述的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或者是经过了这样的状况之后，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甚至在这样的状况之后，仍然保持冷静甚至从容地面对这些危机吗？什么是我们在承担起这些挑战冲击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坚定站立的力量呢？我们所读的诗篇，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指引了我们方向。这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首诗篇，读起来的气氛充满了颂赞跟对生活的把握跟满足，跟我刚才讲的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首诗篇有一个 title 叫做大卫的金诗。大卫我们懂，因为这是大卫写的，可是为什么叫金诗呢？这一直是诗篇的圣经学者在探讨的。 是因为这首诗有特别的价值吗？如果是的话，价值在哪里呢？其实金诗原来的文字呢，它原来的意思是遮盖或者是保障，保障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一个人躲起来的地方。在诗篇当中，除了16篇以外，56篇到60篇呢，都被称为大卫的金诗。那有一些诗篇啊，有一些刚才我讲的金诗里面有一些诗篇呢，还加上了写作的背景。那从这些列出来的写作的背景呢，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大卫在危急中，比如说他被扫罗追杀，或者是在战争当中，甚至有丧命的可能性之下写出来的。所以呢，16篇并没有提到背景，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的金诗的背景来判断，金诗是大卫在危急存亡的时候的祷告，也可能是在难关度过之后，大卫可能仍然活在一个心有余悸的状况之下，向神的祷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也经历到危急的难关的时候，大卫的祷告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会发现呢，这个读不同的文体会有必须要认识不同文体的特质。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今天呢，我只简单的提两件事情，而且呢，我不详细讲，因为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讲经文比较短。我们也许下个礼拜会多讲一点。我常常觉得，我们读诗篇、认识诗篇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你不一定要管什么 A B C D D C B A， 那个也许太复杂。但是呢，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诗篇呢，通常希伯来诗通常是两两对仗，两句两句一个系列。可是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变体，会从两句变成三句。那我下个礼拜也许我会举一些例子。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找诗篇，因为诗篇不是像保罗的书信一样那么 logical， 你可以从那个逻辑思想里面去找到它的主旨。所以如果你要找诗篇的主旨呢，有一个要诀，这个要诀就是从开头跟结束去找，从引言跟结语当中去寻找，去找到找到线索，去认识主旨，整首诗的主旨。然后呢，引言结语中间呢，通常是这个主旨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读诗篇的一个参考。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架构来认识诗篇16篇，这首诗一开始就是大卫在危难中或者是危难后呼求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可以把诗篇16篇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投靠神。所以全篇诗篇最后是第一，一开始说我要投靠神，最后呢是讲到投靠神所带给我们的福乐。所以我40年前呢就唱过诗篇16篇最后一节，那一节圣经里面的短诗歌，在你面前被写成短诗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喜乐。所以全篇诗篇的主旨是我要来投靠神，然后呢，因为投靠神，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是的，投靠神是我们在危难当中唯一的盼望，也是我们在危难当中可以坚定站立、从容度过的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一个困难当中，有没有在危急当中，但是让我们学习一起来投靠神。那么这首诗篇呢，你可以看到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怎么样叫做投靠神，另外一个重点是投靠神的福乐。我准备的时候，我决定把重点先放在重点比较多放在前面一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个礼拜我们要查诗篇23篇，同样的会再提到类似的投靠神的福乐。所以我今天投靠神的福乐的比例少一点，投靠神的意义会多一点。 那么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当我们在危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紧张，甚至慌张的不知所措，甚至情绪崩溃，抱怨人，甚至抱怨神，或者是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也都不一定错。可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来学习投靠神。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说，我投靠你，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投靠你是指我来寻求你成为我的避难所。投靠这个字呢，其实如果你看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我要来把你当作我的避难所。什么是避难所呢？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大概我们住的附近都有一个东西，或都有一个场所，或都有一个经验叫做防空壕。因为我们呢活在那个战争的阴影底下，那万一敌人来轰炸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躲到哪里去呢？我们就躲到那个防空壕里面。小的时候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因为我母亲是个老师，学校里面就有防空壕。那如果你看电影的话，你就发现每一个国家呢的那个元首的所在呢，那个 building 的下面呢是一个什么超级防空壕，而且可以防止什么防止核子武器的侵袭的。所以投靠就是以神为我们的避难所。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投靠的意思就是单单的指的是指以神为我们的避难所，我觉得那是不够的。我们会以为说，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当我有困难的时候，神来遮盖我，或者我来寻求神的遮盖，这就是了。可是这不止如此。十六章的二到六节，我可以再加上一点点，七到八节，在那个地方，大卫告诉我们，投靠神不只是指外在的投靠，只是寻求外在的遮蔽。其实投靠神更重要的是你的心的投靠，你的心的投靠是心态的投靠。如果我们只是用祷告来寻求神外在的保护跟投靠，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投靠，我们不是真正的投靠，我们的投靠也不能带来真正的保护的效果，也不会有真正后面所说的满足。正如上个礼拜或上上个礼拜，我们在禧年周记十二周里面讲到，相信不只是一种认知和观点，相信是一种心全人的信靠和依赖，心全和全人的一个交托和委身。那个不是禧年周记的作者自己的想法，其实那是引自巴克的基督徒的须知所给我们的启示。同样的，投靠的含义比我们想象的都深刻。我们除了如果我们不能只是找到一个庇护所，然后呢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需要有的是新的投靠跟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或者是看过电影或电视，马克吐温写过一个有名的著作，我们的孩子可能都喜欢看那个电影，那个著作叫做《汤姆历险记》。他讲到一个男孩子叫汤姆，父母双亡，是他的那个姑妈吧，还是阿姨照顾他。那这个汤姆从小呢是顽皮但是聪明，可是呢他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 Huckleberry Finn。我就可能发音的不太对，我们姑且称他叫哈克。他比汤姆更顽皮，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境不好，他的母亲去世，父亲活着，但是父亲每天酗酒，所以没有人管他。所以呢这个哈克呢每一天晚上呢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垃圾桶，大垃圾桶里面，他习惯睡在那里。然后后来就讲到他们两个人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女孩子，他们三个人探险，然后呢破获了一个凶杀案，而且这个凶杀案牵涉到一个藏宝案。结果最后那个案子破获之后呢，除了三个小孩子可以得到分那个宝藏以外，这是合法的， 然后呢，就有一个家庭非常可怜哈克的经验，就是说你没有人照顾你，我来照顾你，我来收容你，我每天帮你洗澡，我每天供应你正常的食物吃，让你过正常的生活，好不好？很好。可是呢，没有两天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哈克不见了。为什么这个哈克不见了呢？然后他们就开始找，后来就发现了，他们在哪里找到哈克呢？他们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他还是像以往很习惯的睡在那个垃圾桶。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愿意改变，我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还是希望住在垃圾桶里面。所以如果投靠神只是讲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神当作民间信仰的神一样，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来投靠他，我们自己没有新的投靠，你不会经历真正的满足，你也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所以也因为这样，十六章的第二节之后，大卫提了几点有关投靠神的意义。首先，投靠神是愿意以神为我的主，不是说神啊你是主，甚至也不是说神啊你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哦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规避自己在这当中的归属跟责任。投靠神指的是神啊你是我的主，神是万有的主宰，他创造万有，掌控一切，拥有对一切的权柄。神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生命是由他而来，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着能够维持，是他每一天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是主，但是他是我们的主吗？我们不能向神说，你是主，你很有能力，所以请你来保护我，请你来服务我，请你来做我的仆人，甚至做我的奴隶。好像我们看过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叫做阿拉丁的神灯里面的灯魔一样，能力很大，但是呢人把那个灯魔当作奴隶。不，投靠的第一个含义是认定神啊你是我的主，我要信靠你，但是我也要顺服你，我也要效法你，我也要跟随你。第二，投靠指的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一个投靠神的人认定，我只愿意从神得到好处，也认定我只能从神得到好处，超越神以外的我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超越神以外的好处我也不在乎。什么是所谓的好处呢？在这里，这个好处基本的意义是使我得到满足的事物，使我能够真正满足和喜乐的事物。所以什么是能够让我得到满足和喜乐的事物呢？一个房子可不可能？一个我最喜欢拿来当作例子的一部 Tesla 的电动车可不可能？孩子上最优秀的学校，或者孩子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包括我们自己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些可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满足呢？其实这些我们不需要拒绝，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些可能会使我们得到满足，也可能不会。如果没有在神里面得到满足，有了房子可能整天为了房子思虑烦恼，或者有了一辆 Tesla 3，然后看到别人开了一个 Tesla X， 一比呢，你就不是满足了，是沮丧跟嫉妒了。当然 BU 比哈佛、MIT 或者任何别的比较来说，都可能使我们失去满足和喜乐。关键是你如果知道，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你确认这些都是神所赏赐的好处，那你就满足了，那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可是更大的满足喜乐，是因为更大的满足是因为丰富生命的丰富的生命，喜乐的平安，生命的地位 生命的确据和把握。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邱志坚牧师有稍微提到这个部分，真正的满足是这一些内在的把握跟确定带给我们的喜乐。所以一个人，一个投靠神的人，主张我只接受从神而来的好处和满足和喜乐，我不为自己追求这些，我不用不合神心意的手段追求这些，我相信神要给我各样的好处，而且神的赏赐必能叫我满足。这不是说投靠神的人都不努力，不是说投靠神的人不在工作上、家庭生活上跟学业上，我们当作有学生努力，然后整天随随便便的懒懒散散的过日子，不是这样子。一个投靠神的人要努力，而且要很努力，不是努力为自己追求好处，而是努力认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荣耀神、传福音、服侍人。但是我们每天都照样都去工作啊，这有什么不同呢？同样都是努力，着眼点和动机不同，带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我刚刚到美国来念书，在 Golden Conway 念神学，然后我的女儿去上幼稚园，每一天早上呢，我送她上 school bus， 然后呢，到了下午她快放学的时候呢，我就在学校的校园里面，通常那个时候就拿了一个读背希腊文的那个字 flash card， 在那边一面背希腊文字母，一面等到车子停下来，很多的孩子下来，我就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司机，他只管开车上下，然后他从来不管这些孩子。那我后来问我的女儿说，这个司机怎么样？她说这个司机当我们小孩太吵的时候，他在车上他会回过头来对我们大吼。我就发现这个对这个司机来说，他的重要，他的那个对他来说，他的重要的那个他的工作的重点是，我把这个当做工作，我赚钱，就这样。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呢，哎 ，school bus 换了一个司机，这个司机我注意到，我为什么注意到？因为第一次我就看他车子停下来之后，他就站在那个驾驶座的旁边，他跟每一个下车的孩子 ，have five。鼓励他们啊，跟他们讲话。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发现这个车子从那个马路开进来，停在校园的门口，然后车就停下来。后来我就问我女儿说：“哎，为什么你们车子停在那儿？”她说呢：“我们今天在车上太吵，那个司机在那里停下来之后呢，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勉励我们说你们要有好的 behavior。”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个人是在 Golden Conway 神学念书，做那个 part time job 的人。我用这个比方来讲，同样的工作，同样在工作，你可能会因为不同的 perspective 跟你们的动机，而有不同的着眼点跟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做这些，我们努力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显扬自己，而是为了贡献所学，造福社会，帮助别人，因此而荣耀神，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努力，可是同时我们也投靠神，享受从他赏赐而来的好处，不管那个好处是属灵的或者是物质的。我相信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要赐给我喜乐满足。可是如何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投靠神呢？其中的一个重点是留心我们周围的榜样和见解。在第三节里面，我们提到说，我们所留意的，要留意我们的榜样和见解，会成为我们重要的激励和启发，帮助我们认识我们专一的投靠神。一边呢是正面的，所以我们要羡慕圣民的榜样，在我们要从我们要是羡慕世界上的圣民，一个投靠神的人要从。对于当时大卫来讲，这个圣民指的是以色列当中那些敬虔忠诚，在行为上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的人，其实就是那些专心投靠神的人，他们的生命表现又美又善，成为极大的见证，吸引我们效法他们。如果我们留意，我们也会看到在我们周围有这些美好的见证激励我们。 好像上个周末灵命今生夏令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讲员邱志坚牧师，其实我们不只听到他的信息，我们看到他过去的见证，我们更该看到他的谦和。礼拜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呢，我接到他的电话。上礼拜天，因为呢，他刚刚城区的弟兄姐妹请他吃晚饭，然后呢，他刚刚把他送到 hotel， 他马上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向我表达他对我们教会的感谢。他也可以想说，哎，我是你们请来的讲员呢，我是很重要的，你们这样对待我是应该的。没有，他非常的谦和。然后接下来呢，讲完电话之后没多久，他又打电话来，他来问我说，潘牧师，你有没有梁江林弟兄的电话？他说我要打电话去跟他感谢。这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周围很多扎实的、不流于表面的华丽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多找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跟见证，不一定要找到是的是成就何等丰功伟业的人，或者口才恩赐多么亮丽的人，而是当让我们看到的是扎扎实实的有活出神的生命的见证的榜样，让我们羡慕他们，不是羡慕他们的成就，而是羡慕他们委身于神的生命。相对的，一个投靠神的人要谨慎于远离假神的崇拜。16篇第4节说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啊，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到，他们这里提到拜假神必加增愁苦。一个投靠神的人必须要远离偶像，专一信靠神。我们会想说，这不是我，我不会这样的。我每个礼拜来教会崇拜敬拜神，我每天还按时读经祷告，我从来不进庙宇，我又不是佛教徒或别的宗教徒，我不会拜偶像的。请注意，大卫在这个地方不是说那些他周围的外邦拜假神的人，大卫说的是那些拜假神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祖宗蒙神拯救出埃及进迦南，他们是定时到神的会幕，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敬拜神的人。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不承认他们是神的选民，甚至他们定时敬拜神，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拜耶和华，可是同时也拜当地的迦南人的所拜的神。他们活在一个混杂的信仰的状况当中，好像第6节里面所提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是其中的一个是土地，但是呢，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代表土地的应许成就了，土地的应许的延续是神要赐福他们生产。可是同时，以色列人发现迦南人拜的偶像有其中有一个神叫做巴利，他是农神，所以他们就想说，我们如果拜这个农神的话，我们的农畜业也可能会大大的发达。所以他们除了拜耶和华神以外，他们也拜巴利，他们脚踏两条船，失去对神的忠诚，是一种敬拜上的混杂，忘记神赐给他们的产业，神也会使他们的生活富足跟快乐。进一步的这个部分我大概要跳过去讲，他们呢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他们同时也违背神的律法。那我们或者会说，我们非常忠于神，我们从来不去庙里面拜偶像，我们也不去佛堂拜神，可是我们仍然要小心，拜偶像的定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得多。我们今年讲过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5节那里说，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婪的意思是指我贪恋一样事物到了一个地步，把它放在和神一样的地位当中。所以耶稣说，我们可能拜马门金钱，同样到一个地步把它当作神。大卫说，这样的人愁苦必定加增。我们可以把金钱代换成名气、地位、权力，甚至是我们的配偶跟子女。我们拥有这些都没错，我再一次强调，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当这些重要到一个地步超过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了16篇第4节的地位。我们经历过吗？我们的愁苦必定加增。诗篇说，这不是一个人投靠神应该有的表现，使我们不落入为了增加自己的产业而拜偶像，甚至到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地步， 就是满足于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用神量给我的境界，又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会不会满足于神的要求，以至于我们关注我们儿子女儿的信仰教育，重于他读什么大学？如果经过了努力，神让他读的大学没有我们达不到我们的期望，感谢主，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对社会有贡献，即使我没有升迁，感谢主，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十分美好。我不追求自己拥有什么，我满足于神所给我的，我看重神所，我看重而追求的是我能为神做什么。这是一种因为对生命的知足而有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投靠的神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投靠神的人是一个忠于神，单单依靠神，单单以神为神，单单以他的恩典和赏赐为满足，专心的服侍他，竭力为他而活的人。我们在透过诗篇十六篇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我们要询问自己，我们是否是一个专一投靠神的人，或者我们只是把神当作是一个避难所，在其中继续以自我为中心。我说过，我今天以较多的篇幅来思考投靠神的表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思考投靠神所带来的福乐。整体的福乐是因为投靠神而领受他在恩典中和拣选中所带给我们的应许，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应许，他们在迦南所得到的产业，对我们而言是我们在基督救恩里所得到的天上各样的福气。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我曾经用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天上各样的福气是福上加福，是一个福气从六个角度来讲到，这是神所给量给我们的属灵的地界。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有多佳美吗？如果集中在诗篇十六篇，我们可以把投靠神的福乐姑且分为现世的跟永恒的。现世的是神随时在引导我们和保护我们，他在我们的旁边，他在我们的右边，也在我们的前面。因为他在我们的右边，所以他随时都在保护我们。除非你是左撇子，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右手开始，而当你开始做事的时候，神在你的右边，马上那个保护是立即跟随时的啊。然后神不但帮助我们，更在他的旁边引导我们，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我们会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会迷惘彷徨，我们需要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前面来引导我们。这有时候是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感动跟带领，有的时候是因为认识神，明白他的法则，帮助我们做正确判断的抉择。这样的福气我们要把握，我们要留意，所以我们要敏锐于神对我们的带领。如果我们不敏锐于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就看不见。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手机，有的人对手机好敏感，所以呢，有电话打进来，有信息一进来，他马上就知道了，不像我。我呢对手机很不敏感，所以有的人电话打进来，所以你打电话给你最好留言，因为常常会 miss 掉电话，然后对于那个 message 也好，对什么也都不敏感。你们可以对手机不敏感，但是千万不要对什么代理不敏感。我们要昼和夜，平顺跟困难的时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对神敏感。那么我们有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感觉到神在外在的状况当中让我们感受那么明确的感受到神在现世所给我们的福乐。我们还有永世的福乐，这永世的福乐表现在于我们的肉身可能死，我们可能是不是寿终正寝，我们可能是发生意外而死，但是我们知道现今肉身的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也不是悲惨的阴间受苦，而是拥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你不将我们撇在阴间，我们要复活，我们要享受永恒的福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这一篇里面少见的对于将来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确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确定耶稣，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也确定我们要享受在永恒里面的福乐。这个部分如果你不满足的话，23篇的时候我们会讲类似的信息。我一开始先讲，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所以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呢，家里面如果缺乏安全感，你要不然就养只狗，要不然呢你其实没养狗，可是呢你就会在你的门口贴一个标志写内有恶犬。现在呢我们用什么？我们用防盗系统。我们装防盗系统为什么还要在门口贴一个这个房子有某一个防盗系统保护呢？其实都是在警告，对不对？甚至我们为了怕安全受困，我们去买枪。但是我们真正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是来自于我们的神。所以盼望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让我们活在一个专一投靠神，日日投靠神，一生投靠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因此我愿意来投靠你，愿意在投靠当中专一的顺服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